包括辽宁号航空母舰在内的海军舰艇和空军的多型多架飞机参与了在南中国海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展示北京的强大武力。此次海空大演练之前，美国海军马斯丁号驱逐舰刚刚在南中国海海域完成航行自由行动。在这个之前，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还对越南进行历史性的访问。除了美国之外，美国的盟友亦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出表示。澳大利亚说将加大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另外，英国亦宣布在本月在南中国海进行航行自由行动。但是西方学者指出，虽然这些行动很重要，很有象征意义，但是航行自由行动只是解决战术问题，而在战略上美国和西方正在输给中国。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约翰·沃茨3月30号在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模糊的水域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海事安全的研讨会上说，他想用一个不是太完美的比喻，警车可以尽可能在社区整晚巡逻，但是如果他不去犯罪发生的地方，不去干预犯罪，这个其实是没什么治安效果。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在这里做些事，但是他们是否真的有效，真的有助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抵制中国的侵略的影响。沃茨解释说，拥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意味着明白自己面临的挑战，有明确的目标，并具有实现目标的能力。他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及其盟友有能力，但是对挑战以及目标不是很明确。同这个相反，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战略很明确，中国希望南中国海免于战事，并使用强硬手段达到自己的目标，包括将经济和政治手段联系在一起。他说中国的手段他们不会引发冲突，他们有硬实力，但是还未有用硬实力，他们的方式中有硬的成分，但是不是硬得足以引发物理意义上的冲突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冲突，但是同时他们是进一步推进。除非美国意识到这一点，不单止是描述他们的行动并采取超越象征意义的动作，否则他不认为美国可以有效抵御中国的做法。3月23号，越南国有石油集团告知西班牙雷普索尔石油公司中断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勘探石油。沃茨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诠释了中国的做法。他说中国做的是一日日的改变国际的准则，西方必须清楚的认识。东京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小谷哲男建议美国和西方在南中国海划线。他说必须继续航行自由行动，但是亦要面对现实，自由航行行动并不能够改变中国的行为。他觉得现在需要的是在南中国海的红线，虽然奥巴马政府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红线失败，但是在南中国海的红线是成功。红线就是不能够将斯卡伯勒浅滩，亦即中国所讲的黄岩岛军事化，而中国没有做。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清晰，虽然他们的自由航行行动比较迟，现在南中国海没有红线，或者美国和他的盟友需要讨论在南中国海什么是比较现实的红线。另外亦要讨论如果中国跨越这条红线应该采取什么的集体行动，但是他没有说明这条红线到底怎样画。不过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丹尼斯·布莱尔上将在同一个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战术看起来似是成功，但是在战略上付出巨大代价，因为中国周边国家都对中国的咄咄逼人的做法警觉起来。这些国家不单止加强自己的军备，而且亦加强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布莱尔说美国和西方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利益上存在严重分歧。他说中国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那些岛屿和那片水域的态度是典型的大陆国家心态，他们将距离中国东部海岸线和南部海岸线的数百英里的水域看作是他们的防御壁垒，在冲突发生的时候，中国海陆空力量必须在那里占主导地位，在和平时期外国的海空力量亦应该被拒之于外，在法律和实践上都是这样。 布莱尔话，作为海洋大国的美国认为，在和平时期，任何国家海岸线十二海里外的地方都应该对其他国家的海空力量开放，在那里进行监察活动是常规和合法，在那里的行动是谨慎，并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不过布莱尔同时强调，这样的分歧并不一定会导致双方发生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